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8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而有你嘅《沉船在即，噩梦将至》。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而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我哋就睇下中国大陆吓，咁啊啱啱系呢个长假期嘅，而家中国大陆啊，咁啊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我哋睇到咗似乎咧好多景点吓都话人山人海，但系我哋亦都睇到咗有啲地方咧系水静河飞嘅，咁唔知点解系咁样啦。咁中国大陆而家嘅情况系咩咧？就睇到咗好多城市咧都开始普遍都有降薪嘅现象啦。咁啲人咧仲有冇咁嘅心机，或者有冇咁嘅时间咧？真系去旅游啦吓，咁呢个其实都系值得我哋去探讨一下嘅。咁究竟中国大陆嘅民众而家嘅处境同埋佢哋嘅想法系咩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即系而家咧喺中国大陆仍然系呢个中秋以及十一嘅长假期中共八日吓，咁所以即系好多嘅新闻都围绕住当地发生嘅事情啦。咁啊，习近平喺十一嘅招待会里边咧就致辞。講咗咧就話要積極咁推動經濟持續復甦，有序咁推進黨和國家機構嘅改革之類，佢講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咁但係即係而家個大環境就係嗰個經濟下滑到好犀利啦，斷崖式，有啲嘅情況就斷崖式咁樣下滑嘅。咁就有人笑就話，即係中國大陸咧，除咗係呢個殯儀館咧生意好之外咧，就乜嘢都唔係咁好噶啦，房地產就崩潰曬啦。很多的企業倒閉，失業率就很高，百業蕭條，民怨也都是沸騰的。各行各業總的來說，就是薪水都有下降，或者是欠薪，或者是取消一些這樣的福利，或者是他們的獎金。總言之，就是普通人得到的袋落袋 的錢是少很多。在中國大陸來說，這個是明的，一些明擺到面前的一些困難，人民面對的一些困難，暗的都還有很多的。你看中國大陸來說，其實都是疫情都是最近都是挺厲害的，咁再加上仲有咩喉痘啊、甲流感啊、手足口病啊之類，咁所以今次嘅十一長假期咧，就亦都有人係會覺得嗰個疫情會唔會係因為咁多人堆喺嗰啲高速公路度啊，或者喺啲景點度咧，就會係傳播。咁呢啲都係暗嘅，即係中國人除咗明嘅擔心一啲嘢之外，暗嘅佢哋都擔心一啲嘢。咁呢度講到呢度，唔能夠唔講下呢個蝙蝠女啊石正麗咧，最近寫咗篇論文喺世界上咧就引起高度關注，因為呢個石正麗就喺論文度話世界需要做好準備啦，因為另一波冠狀病毒嘅疫情咧就可能會爆發。咁啊，佢叫做蝙蝠女，大家都相信幾年嚟即係呢一個世界嘅疫情嘅。即係源頭喺呢個武漢實驗所，而家石正麗係扮演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嘅，咁所以佢個花名叫做蝙蝠女。咁啊，好多人就話呢個蝙蝠女會唔會又喺度放毒？但係咧，就今次就先警告大家先，到時咧你真係有毒嘅時候就唔好話我唔警告你。咁當然呢一啲嘅毒就唔會淨係影響呢個全世界啦，首先就影響就係中國先嘅。咁所以明嘅暗嘅，其實中國大陸嘅人面對嘅嘢都係好多嘅。咁而家一般人都係搏命賺錢啦，因為賺錢機會唔係咁多啦，所以有機會就搏命去賺。咁咧就啲地方亦都係負債得好緊要，地方冇錢啦，地方政府買唔到啲土地啦，以前佢係主要靠土地嘅，而家冇人買土地啦，咁就只好咧就係收税啊。罰款啊，簡直就係鑑搶咁樣去割韭菜啦。咁啊就呢個即係苛政猛於虎，亦都係而家一般中國人要面對嘅嘢。有時候佢哋就係唔即都唔理咁多啦，就官民衝突噶啦。可以話喺呢個中國大陸呢一段時間，未來嘅陳勝吳廣唔知有幾多，就係佢哋喺藏匿喺民間，唔知幾時造反啦，就咁。裏邊嘅危機係好多嘅。但是因為危機 的焦點也都很多個，有些是經濟，有些是民生，有些就 就係官民衝突，有啲係即係外交嘅情況，整個政權嘅各個危機嘅焦點係好多嘅。一般嘅中國人，由於呢個資訊非常之缺乏，亦都係有好多嘅洗腦嘅嘢，令到佢冇辦法睇清中國大陸而家嘅情況嘅。咁所以睇唔清嘅情況咧，佢亦都冇辦法係準備。其實即係講得比較白一啲，就係呢個中共呢條船咧係沉緊嘅，但係真真正正知道嘅中國人，我觉得是好少好少。
点解咁少人知道嗰条船沉紧呢？咁可唔可以具体啲讲下中国人咧？佢哋具体嘅表现系咩咧？
咁今日咧，我哋就唔讲下咩政治啊，或者系外交嗰啲嘢，我哋专讲下即系中国大陆嘅人而家系一个咩嘅一个咩嘅阶段吓。咁最近咧就降薪系一个热门话题。咁啊，以前咧就听讲话呢啲降薪咧都系喺一啲嘅。即係比較係落後嘅省份啊，但係咧就最近就去到經濟大省啦。咁啊，經濟大省就冇得大得過廣東啊、江蘇，因為兩個省份咧係即係佢佔呢一個GDP 咧都係每年超過10萬億人民幣嘅。咁但係嚟到而家咧，呢兩個省份咧都係有好多嘅人咧，不但係民企，仲有佢哋嘅公務員咧，有啲就減薪，有啲嘢欠薪。咁就唔止話係民企係咁樣，公務員係咁樣，有啲即係譬如話係比較即係一個非常之核心嘅行業，譬如教師啊、醫生啊，都係發生同樣嘅事情。不但咧佢收入下降，仲有啲咧就係欠薪添。咁咧就呢啲咁嘅情況，唔係話就係發生喺呢啲經濟嘅落後或者係一啲嘅經濟大省，其他省份都一樣噶啦，係一個全面嘅一個現象嚟嘅。所以好多人就話而家咧就係全民降薪嘅時代，好多人就話都知噶啦，但係冇諗到而家係發展得咁快，而且係發展得咁廣。
發展到咩程度？擴展到咩程度咧？
咁咧就去到。北京啦，講講北京。北京嘅同仁醫院咧，聽講同仁醫院係眼科醫院裏邊最有名嘅。呢、這個北京同仁嘅醫院嘅醫生喺八月咧，就突然間佢工資咧大幅縮水，所有嘅咩獎金啊、加班費啊，全部降咗一半，即係少咗一半。咁就醫院不嬲，而家都係面對好多問題嘅，主要就係因為。即係醫院係好多虧損嘅情況，醫院又因為特別係一啲譬如產科醫院咧，因為根本冇小朋友出世，所以好多醫院都要閂門。咁就係種種情況之下咧，醫院以前係絕對唔會出問題嘅，教師同醫生係唔會出問題，而家都出問題，而且出問題嘅絕對唔止係北京，其他地方譬如河南啊，譬如廣西啊，都係有呢啲傳出嚟嘅，就聽到係有呢啲咁嘅現象。咁啊，除咗呢啲人之外咧，仲有警察都紛紛加入咗降薪嘅行列喎。呢個就非常之係特殊噶啦。咁有一位天津喺天津政府裏邊曾經係做教師嘅一位顏女士咧，就同之後亞洲電台講，就話據佢了解咧，就係天津、南京、大連呢啲嘅警察咧都被降薪，降咗20%，咁都好犀利喎。咁呢啲咁嘅鐵飯碗、金飯碗。而家都降薪啦，咁係表示啲乜嘢嘢咧？本來咧就警察係唔容易降薪，因為佢哋維穩係扮演好重要的角色，但係都降薪。咁啊，降薪係真係因為真係政府負債得係好驚人嘅，冇曬錢。喺2022年啊，即係我哋能夠攞到嘅數據就係上半年咧，中國31個省級行政廳佢哋都有赤字，31個冇一例外。咁咧就直到2022年嘅11月咧。根據中國的官方自己講，就係全國地方債務咧有35萬億人民幣，中央咧就有23.3萬億，但係佢呢個數字係低估咗嘅，因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佢哋話，到2022年底啊，今年嘅數字未出啦，到2022年底咧，地方政府佢嘅隱藏債務嘅總額就有66萬億人民幣。咁啊，如果俾14億人去攤分咧，每個人會要負債40000幾喎。咁即係呢個國家其實就已經係可以話係破產噶啦，成個國家破曬產噶。
問題而家講緊中國唔係14億啊嘛，可能係10億左右啊嘛，咁啊仲大鑊咯。
有位资深嘅财经人士，佢叫鲁曼，佢话呢件事都知道会发生嘅，但系冇谂到系真系发生得咁快脆。佢话好多年之后，我哋再回首今日，哇，原来真系有船系可以撞上冰山嘅。佢话而家条船咧就慢慢咁样渗，慢慢咁入水，慢慢咁下沉。佢话表面上咧就系冇乜声色嘅，好静，但系条船系沉紧嘅。咁咧就台灣有一位作家，佢亦都係政經觀察家，佢叫做番臭。佢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佢講咗一樣嘢，佢話當中共嘅每一個單位嘅財政都係赤字，而中央又冇錢去填補嘅時候，呢種情況如果係持續24個月，咁中國就進入咗後中共時代，即係意思中共要亡噶啦。咁佢又話另外一個指標係。當呢啲強力嘅部門，譬如公安啊、軍隊啊、武警，亦都出現咗攞唔到薪水嘅情況嘅時候，亦都係後中共嘅明確信息。咁頭先我哋講咗啦，係有幾個地方咧，係啲警察咧係減薪20% 嘅。咁所以而家係有呢啲咁樣嘅跡象出嚟嘅。咁佢話，如果喺中共冇錢嘅話，佢嘅統治嘅即係基礎就冇晒㗎啦，就鬆散晒㗎啦，個骨架鬆散晒㗎。公共服務係全部就會停頓晒，即係我哋要知道喺中共佢嘅政權裏邊，嗰個公務係好重要嘅。即係譬如話喺西方社會喺美國，我哋有好多嘅服務係由政府俾，但亦都有好多服務唔係俾政府俾嘅，係教會啊、私人機構啊、有啲非政府組織啊、民間團體啊，俾好多服務。但係中國大陸唔係，所有嘢都係黨。咁黨都冇晒錢，公共服務就停擺。咁一般人嘅最基本嘅生存嘅嘢就冇晒噶啦，啊你冇校上啊，你去医院又冇得去啊，有啲咩事根本冇警察理你啊吓，之类之类。咁所以一个咁靠政府嘅一个咁样嘅政权嘅人民，如果系当政府冇钱嘅时候咧，佢哋最基本嘅生存条件都唔再有噶啦。咁另外咧就係啲軍隊、警察啊、咩國安啊、公安啊呢啲，如果都攞唔到薪水咧，即係表示件事好嚴重。點解咧？因為中共係好靠呢啲人維穩噶嘛，樣樣都靠佢哋噶嘛。咁呢班咁樣嘅人同呢啲咁嘅部門，通常佢哋都會好有能力咧，就去罰人哋噶嘛。一日到黑罰人哋啊，即係要即係用種種方法去收錢啊咁樣。係一個比較富有嘅啲部門，佢本身佢能夠去產生一啲資源嘅。但係如果呢啲軍隊、警察、情報、國安啊都冇糧出嘅時候，就表示呢件事情中共真係窮得好緊要。咁樣所以唔怪得即係而家中共咁窮，無論邊方面睇都非常之窮，政府又窮，民間可能有啲錢，但係佢哋唔肯使。喺咁嘅情況之下，習近平咧已經係準備用一啲戰爭時期嘅管理方法嚟管理中國啦。嚇，譬如咩供銷社啊、大鍋飯啊，所有嘅資源全部整合喺呢個中央政府裏邊啊，之類之類。咁呢個就係發展當中嘅。
睇嚟再发展落去嘅话咧，会好大镬嘅。咁啊，供销社、合作社，而家仲要出埋鱼仔菜添。
好啦，咁講咗咁多呢啲之後啦，我哋又講講呢幾日啦，即係我哋觀察到噶啦，因為8日嘅長假期係可以睇到好多嘅中國大陸發生嘅嘢，平時我哋可能冇咁清楚睇得咁清楚嘅。以我自己即係我都做咗啲功課啦嚇，因為我唔係住喺中國大陸，所以我冇辦法真係好清楚知道係發生咩事。而媒體我睇即係有啲唔同嘅媒體，往往呈現咗兩個好極端嘅，有啲就話忙到不得了啊，生意好到不得了啊，每個景點都滿晒。但係亦都有我哋睇到好多嘅開始有啲信息出嚟，就話根本水靜河飛好多，即係喺中國大陸有好多地方。成條街係冇人嘅，但係佢話呢啲情況，國慶節喺佢哋叫國慶節啦。以前嚟講，往年嚟講係從來唔會咁樣嘅。咁我諗我哋得到嘅推論就係有兩樣嘅，即係一個銅幣有兩面，一面咧的確係真係好多人，譬如你話長城啊、九寨溝啊，喺呢個黃山啊，逼到冚晒，多到不得了，你都見到好多高速公路咧係即係塞到你根本唔喐得，好多人就落車咁去打麻雀喺地下度打麻雀咁樣。咁呢啲係一個實情，亦都係能夠理解啊！每年都咁噶啦，而家特別係疫情3年之後，大家都揾到即係驚晒噶啦，一有機會一有假期，肯定有出去玩。咁咧，但係就算出去玩，即係根據我哋得到嘅消息啦、信息咧，就係話啲人就係食嘅就捨得，但係住都唔係咁捨得嘅，好多民宿都仲係空嘅，好多酒店唔係滿嘅。佢哋可能住喺自己架車度，唔清楚佢哋啦。但係即係總唔知就係除咗係去嗰度玩。 食方面嘅消費之外，任何其他消費都冇。附近有啲咩店啊、買啊、買嘢啊，成佢哋都唔會去消費，或者係消費得比以前少好多。咁呢個係一面。另外一個面咧，就係喺中國大陸好多嘅不同嘅城市，佢話以往嘅年份，即係當有咁樣嘅節日咧，都係會好旺嘅。啲餐館啊，即係啲火鍋店啊，啲賣衫嘅地方啊，甚至係賣手機啊、賣用品啊，都係特別旺。但係今年係水靜河飛，佢哋唔知點解，好多嘅店都行出嚟講，佢話點解會係咁樣？唔知點解，佢哋唔知點解。當然，我覺得我哋喺外邊反而睇得清楚，知道係點解。咁佢哋自己亦都有啲猜測啦，就話哦，而家啲人情願喺屋企咧，玩手機都唔出嚟買嘢啦，即係就算係所謂嘅十一呢啲假期都留喺屋企啊！我諗即係呢啲就係佢哋自己嘅傳譯啦。有啲就話啊，因為佢哋都係上網買啦，咁就係唔出嚟街度。但呢啲上網買呢啲不嬲都有啲咁嘅人㗎啦，不嬲就係呢啲假期都係好多人出嚟就行街啊買嘢啊，但而家冇晒。咁亦都有啲就話哦，可能睇緊呢個杭州亞運啦咁當然睇亞運啲人今次就好傷心啦，咪中國大陸即係乒乓球賽，男乒乓球咧就輸俾咗台灣，女乒乓球咧就輸俾咗呢一個日本，咁啊足球咧就輸俾咗韓國。咁我諗睇亞運嗰啲人都係越睇越傷心咁啦咁咧就呢啲嘅店東亦都喺度話，哦，可能佢哋自己翻屋企啦，翻咗佢哋自己嘅家鄉啦，所以個個都喺晒嗰個高速公路度啊，所以就冇喺個街度行，冇買嘢啦咁樣。咁咧就我就覺得始終即係中國大陸，我都聽過店東嘅説話，我始終覺得佢哋完全唔明白而家中國大陸嘅經濟。大啲咁嚟睇，佢當然睇到佢生意唔好啦，條街冇人啦，經濟冇咁好，佢睇到呢部分，但係更加大嘅一部分，佢哋冇辦法睇得到。咁啊，佢哋都唔明白，其實呢一個咁嘅情況，即係物業蕭條，會越嚟越一個常態嚟㗎啦。佢哋會越嚟越掙扎，佢哋會越嚟越面對，就係一係咧就係將啲職員咧叫佢哋翻屋企炒鯉魷魚啦，唔再請啦，因為冇錢。越嚟越面對要唔要轉讓呢一間鋪頭，或者係直情刪咗佢。佢哋前面嘅道路係會好辛苦嘅。佢哋但係暫時嚟講，佢哋始終都好似唔係好順斜，就覺得點解咧？咁或者以後會好啲咧？咁樣其實我哋以前都分析過咧，就係而家中國嘅經濟咧，就係嘅情況就係好多人有錢唔肯使，越嚟越多咧，就係就算有可以有錢又即係。使得起都情愿将啲钱咧放喺银行度，唔肯攞出嚟，怕将来嘅环境会好差。咁就因为咁样，所以消费咧就不断咁样下降啦。咁就中国央行就讲，佢话到今年嘅8月底为止咧，呢啲储户啊，即系银行嘅存款咧，已经达到132.73万亿元人民币噶啦，系好多嘅增加咗嘅。但系消费就不断咁样下降。頭先我哋講嘅，譬如我哋講到11長假期嘅情況，係我哋點講可以話唔係一個非常之科學嘅一種嘅講法，係即係按照我哋自己觀察得到攞到嘅信息，我哋講出嚟。但係其實有兩方面係可以講得好清楚，點解話而家啲人係唔肯使錢嘅？第一個咧就係拼多多電商拼多多嘅快速崛起。拼多多我唔知道大家用唔用，我就係唔用嘅，我從來都唔會用呢啲喺呢啲電商平台買嘢。但係就算喺西方都有人用，點解咧？因為佢平又靚，佢哋覺得靚啦又平又靚，而且咧就係好多嘅花款啊。有時你買一啲嘢，佢送好多其他嘢啊咁樣。咁你而家拼多多，因為佢平，所以就迅速崛起，直情咧個生意額咧就已經係好快脆超過咗另外一個品牌京東。同埋淘寶、天貓嗱呢啲品牌都係比較老牌子嚟㗎啦，做咗生意做咗好耐嘅，咁所以即係平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平就有人買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即係啲批發市場啊，同埋啲舊貨市場所謂嘅攤啦嚇，擺攤啦，就越嚟越多人咧就係光顧喎，連一啲以前咧即係啲中產階級係唔去嗰啲地方買嘢㗎嘛，去就最多去。大百貨公司啊，或者係啲 boutique 啊嗰啲咁嘅地方買嘢，都唔會話去呢啲攤度買嘢。但係而家就唔同啦，呢啲攤嘅生意係好，而呢啲攤嘅生意以前嚟講，正係學生啊、啲農民工啊、退休人啊，冇退休金冇咁，即係唔係話好多錢啊，啲人就去光顧。而家唔係， 咁呢啲攤咧嚇，呢啲咁嘅攤咧就10蚊、8蚊都有交易噶啦。咁所以就呢兩樣嘢證明咗啲人係唔願意再即係去高消費，甚至就係唔消費噶啦。
哇！照你咁讲，呢个标准降低得好紧要啊。唔怪之得你啱先讲紧嘅，佢哋出去旅游啦，嗰个消费除咗食之外咧，都相当之谨慎啦。
咁另外一個就係亦都好得意嘅，就係8月份嘅獎券啊，即係中國大陸叫彩票啦。佢咧嗰個銷售額咧就即係增加得好厲害，咁啊比舊年咧同期增長咗53.6%。咁今年1月到8月咧賣呢啲咁樣嘅獎券咧，亦都係增加咗51.6%，即係差唔多每個月都係增有50幾個% 嘅增長。咁啲人就係，做唔到生意，又冇工做，又冇乜希望，发财就冇希望噶啦。唯一就系去买一买呢啲咁样嘅所谓嘅彩票，睇下会唔会中到奖，买个希望啦，系咪？少少钱买个希望，所以即系呢一样嘢都系好能够讲得出中国大陆嘅情况嗰、那个即系、就是、一般嘅，佢哋谂啲乜嘢，对钱佢哋嘅睇法。
呢度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李嘉诚从无烂尾工程，许家印终于登上烂尾之王宝座》。
唐人街
嗱，李嘉诚喺最近呢十几年啊，有两次大量嘅抛售佢嘅地产。第一次呢就是抛售在中国大陆的地产，把所有资金抽走晒，话要去英国投资。第二次呢就是最近的啦，在香港那里搞了一次7折优惠卖楼。啲人认为李嘉诚呢是看到了经济前景不好了，所以要套现啲钱出来。但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抛售那些房屋呢，好多人就有意见了，说他在中国大陆赚了大钱就走人了，一啲良心都冇。
喂，口水强，我不是几同意你这样说。李嘉诚当年回大陆做生意呢，是响应大陆的号召，叫啲人回来投资嘛。当李嘉诚走的时候，大陆有啲小粉红呢就话捉住佢呀，唔好俾佢走啊咁样。咁所以李嘉诚有一次呢就公开发表佢嘅讲话。佢话我作为一个生意人，做生意梗系想赚钱噶啦嘛，赚咗钱走系理所当然。你啲小粉红喺度咁多阿芝阿咗做咩啫？
冇错啦，赚到钱就应该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系人哋嘅权利。不过咧喺中国大陆做房地产啊，你冇权力系做唔到嘅，你一定要巴结上级领导。似李嘉诚咁大嘅生意人喺中国大陆投资，系需要有最高领导人嘅帮助，佢先可以做到嘅。当时佢翻去大陆嘅时候咧，系江泽民支持佢。李嘉诚突然间离开，当然有好多人有意见啦。你只是为了钱啫，根本冇为呢个地区做出乜嘢贡献。不过呢，最近就有人同李嘉诚讲返句公道嘅说话，话李嘉诚喺中国大陆不管点样讲，佢冇留下一间烂尾楼，又冇欠银行嘅债唔还，更加冇欠任何一个住户或者投资者嘅钱。人哋李嘉诚先至係有良心嘅商人。
嗱，话是话，李嘉诚啊，唔系话走就走，任何一个发展商都有佢公司嘅经营计划。据讲，佢半年前已经通知咗大陆政府，佢话欧洲同埋东南亚有好多发展嘅机会，佢准备喺嗰边大展拳脚，所以喺大陆抽走部分嘅资金出嚟发展做生意系好正常。
嗱，听讲当年李嘉诚系自己带钱入去大陆投资嘅。应该就唔系借大陆嗰啲钱嚟做生意，如果唔系，大陆绝对唔会俾李嘉诚离开中国。大陆嗰个许家印唔同咯，喺大陆银行啊借落大笔钱，又呃咗好多大陆嘅民众。呢种人就叫做奸商，唔系正当做生意，赚咗嘅都系阴质钱。
嗱，我认为做生意啊要讲良心嘅，好似许家印咁样就抵俾人拉噶啦。
哎，你话佢抵俾人拉，佢自己就唔系咁谂噶啦嘛。佢最近喺监狱里边发表咗个宣言，话我系中国人民嘅儿子。
喂，咩意思呢？
就系话我系中国人民嘅仔，造成今日咁样恒大亏蚀晒所有嘅钱，唔系我嘅原因，系因为习近平搞经济搞唔好，经济唔好啦，所以冇人嚟买屋，所以我先至亏本嘅。
咁意思梗系怪习近平啦。
唉，许家印咁样讲嘢系好唔负责任嘅。经济衰退系世界性嘅，又唔见其他国家嘅发展商欠人哋两万几亿咁多。你许家印有咩嘅本钱可以欠债两万亿咁多？
嗱，有网民就咁讲嘅，当年系江泽民执政啊嘛，成班贪官都系佢嘅人，所以嗰啲贪官包括江泽民嘅家属在内，运咗大量嘅钱出国。咁许家印当然同佢哋有关系啦，所以咪可以借大把钱咯。曾经网上有个报道仲咁讲添啊，嗰啲贪官借用阿许家印做生意去洗黑钱，
就系因为佢有呢啲关系，所以佢想借几多钱，银行就俾佢咁多钱。你知道噶啦，正常银行贷款出去系睇你自己有几多财产。譬如讲你嘅身家有价值100万，银行最多贷俾你嘅就系100万啦。如果你还唔起咧，就收走你嘅财产。但系据新闻报道咧，许家印财产最高嘅时候只有39亿，但系佢点可以去银行贷款攞到2.5万亿咁多呢？肯定里面就系黑箱作业啦。
嗱，许家印最冇良知嘅就系黑百姓嘅钱。佢有一个惊世之作，就系搞出一个全世界最牛嘅烂尾楼。
咩意思呢？
嗱，通常烂尾楼呢就系起屋起到一半，或者系仲争几层楼未起完，钱又借唔到，咁就走佬啦。呢种呢就叫烂尾楼。但系许家印喺河南新乡市搞咗个楼盘，足足有500亩咁大，可以俾2000户家庭入住嘅。呢、这个楼盘叫做恒大御湖天下。嗱，个名够劲咯啩？啲人一听恒大嘅物业、哦，个个都信晒啦。投资入去就冇错噶啦。咁啊，恒大呢就起咗个牌坊，直情就系好似凯旋门咁嘅气势。够劲啦啩？点知见行雷就唔见落雨，足足2年几，成幅地生晒野草，喐都冇人喐。但系每个住户嘅钱全部收足晒。
哇！咁嗰啲住户咪好惨，好多人成副身家性命财产摆晒落去噶、哦，咁有冇得追呢？吓？
唉，成个大陆到处都系烂尾楼，点追啊？
你哋而家讲紧呢个楼盘御湖天下。在舞台上讲相声的时候就讽刺这件事，牌坊就竖起了，地就买了，房屋又卖出去了，钱就到手了，就是楼忘记见
了。讲到底这些就是老千局，
现在最惨就是那些人收不到楼，不得已还要继续还银行的钱，一旦看不开真的会自杀的。
恒大个老板许家印做埋咁多阴质嘢，而家入去坐监啊，都便宜咗佢啦。
你知唔知啊？许家印未入监之前个生活系点样嘅先？
我知道，奢华到成个皇上咁嘅享受。凡系佢出动嘅公共地方，任何嘅生保人唔准接近佢10米之内。
喂，佢咁惊青，梗系惊人行刺佢啦。嗱，有啲人成副身家摆咗来卖楼噶嘛。而家渣都冇喎，得返难命一条，话唔定真係会追斩佢㗎。老实讲，佢搵埋啲阴质钱自己就走去享受㗎。
嗱，听我讲啦，佢飲嘅水一定要法国矿泉水伊云牌。
哎，讲起上嚟我嗰日睇到个视频啊，一个名人叫做马未都啊。哇，佢又讲得好生鬼㗎喎。佢形容许家印日常嘅生活系点嘅呢？佢话佢着件大褛，一企喺度个膊头一松，后边就有人接住噶咯噃。嗰只手轻轻喐一喐啫，就有人即刻递烟。嗰、那个嘴唇戚一戚，就有人埋去点烟。唉、哎，总言之咧，就非常之夸张。嗰、那个人仲形容许家印啊，佢只要任何一个动作咧，佢周围嘅随从咧就会全部明白，即刻做到噶啦。真系皇帝都未有佢咁犀利啊！
阿尔文姐。你知唔知道马未都系咩人啊？
唔知啊，我就觉得佢讲嘢好生鬼、啊。
佢系京城第一收藏家，仲系中国作家富豪榜第5名。佢都系有钱佬嚟噶，而且地位仲有翻上下。
诶，呢个许家印睇靓女啊，仲犀利啊，要求非常之高。虽然佢系做地产生意嘅， 佢就搞咗一个叫做恒大歌舞团。
我话搞乜鬼嘢歌舞团啦、啊？其实佢系想选飞啫嘛。
冇错啦，嗱，除咗乐队之外，其他嘅演员全部都要女嘅，仲要每一个都要经过佢审核，身材要标青，手脚要生得幼细，皮肤要白里透红，即系等于剥开鸡蛋壳咁光滑嘅。
哇，好难揾噶噃。
咦，使乜惊喎，係恒大嘅有钱佬选妃，嗰啲女仔呀、啊、实行排长龙啦。总言之，许家印咁搞法呀、啊、爷爷生哥好容易坐轮椅㗎。歌舞团呢啲女仔呀、啊、最低工资嗰个呀、啊、都50,000一个月㗎。
嗱，仲有呀、啊、呢、这个歌舞团有两个用途嘅。第一係俾许家印个人欣赏唱歌跳舞同埋贴身服务嘅。第二呢，呢啲舞蹈演员就係要为恒大做高级别嘅公关。
哇，照咁讲嚟咪即係要做埋应召女郎。
咦，就係、是、全靠呢一手佢先至可以打通层层关系，搵钱可以畅通无阻。嗱，呢啲叫做美人计啦，由古到今都好掂㗎。
恒大虽然係一个所谓嘅房地产公司，但係搞到好多不务正业嘅嘢。比如讲，佢建立咗一个足球队，那个足球队工资又系唔低嘅，不过永远都踢唔入球嘅。
话唔定呢啲嘢都系掩人耳目嘅啫嘛，真正里面做乜嘢，边个知啊？
讲到洗黑钱啊，佢仲搞咗一个矿泉水厂，700,000投入去，啊，就蚀咗400,000。
嗱，呢种系咪叫做洗黑钱？呢啲叫做贪污。
仲有啊，恒大仲搞咗个汽车厂，话要喺旧年就生产出汽车㗎啦，但係到而家几个亿投咗入去，一架车都见唔到。你知唔知啊，许家印另外仲有一个手段去圈钱嘅。
点样圈啊？
係咁嘅，喺郑州嗰度佢首先睇中一块地值10亿，但係佢冇用钱去买先嘛，佢把佢圈起身就去向银行借款。银行话：喂，唔得，你要起屋，我先至借款俾你。好，呢、这个许家印咧就叫嚟嗰啲建筑商，你哋投标睇边个投得高，我就俾边个建。实质上佢根本就唔系投标，佢系睇边个建筑商愿意垫钱出嚟起房屋。你知啦，好多建筑商唔敢垫钱嘅啦嘛，惊收唔翻钱，最后仲系揾到一两个愿意垫钱嘅。佢仲未起屋，就挖咗个地基，就叫银行人嚟睇啦。你睇，我哋已经开始建啦。银行咧就贷款俾佢，你呢块地值10亿，我就贷10亿俾你。许家印若果老老实实起屋嘅话咧，佢就可以赚到5亿，但系佢唔系咁做。佢呢就攞住呢啲银行嘅贷款，又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圈咗一忽地，用同样嘅手法向银行借款，好容易就变成咗3倍嘅钱啦。得咗呢3倍之后，佢同样唔去起屋，又攞住呢啲钱去第4个城市买地盘。呢、这个时候佢用同样嘅手法就可以升到9倍嘅利润啦。所以而家喺中国到处都系恒大嘅物业，但系都系烂尾楼。
嗱，有网上嘅新闻就咁讲嘅，话许家印呃到呢笔钱之后，就攞咗去美国投资，跟住就向美国银行借钱。嗱，美国嗰方面就问佢：你贸贸然嚟借钱，有冇物业做担保先？诶，许家印就话：我大陆大把物业啊，你要点担保都得。咁美国银行梗系唔制啦，你有咩损手烂脚？或者走咗佬，我点去大陆追啊？除非你中国银行出面做担保。许家印即刻就话冇问题，因为佢响大陆早就打通晒天地线啊。由于有中国银行嘅担保，所以美国银行就借钱俾许家印啦。后嚟东窗事发，许家印就利用咗美国嘅法律宣布破产，咁美国嗰啲债主就要中国银行还钱啦。因为是中国银行做担保的嘛，一旦你中国银行不还钱，美国佬就会切断同中国银行的外币交易，这样就大剂了。所以中国银行怎敢不还钱啊？
所以因为这件事习大大嬲到七孔出烟，誓要缉拿许家印归案，还要追回 许家印喺海外嘅所有财产。
喂，但系听讲许家印嘅老婆带埋个大仔拎住大笔钱去咗美国、啊，几正啊！走之前仲同许家印离婚、啊，哇！咁攞走咗嗰啲钱咪即系唔使还？
嘿，佢发梦冇咁早，习大大点会放过佢哋啊？睇住嚟啊，卒之要佢哋连本带利呕翻晒出嚟啊！
唐人街粤语见闻，全球最牛嘅烂尾楼节目系由耳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梁振英同中共送终，网友大惊点赞。伊朗女活动家获诺贝尔奖，学者评论影响。火箭军右翼高层将领落马，同佢关系密切。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7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十一国商日致辞的时候讲出一句话，评论认为这是暗示习近平是亡国之君。请听报道。
10月1日，梁振英的 Facebook 上边发布了这篇致辞演讲稿，其中写道，香港要用好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以香港所长走好最后一公里。其中走好最后一公里这一句说话震惊了很多的香港网民。香港作家、时事评论人冯希乾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说，被正式录用的国家领导人梁振英绝非口误，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梁振英只是照稿读，事后还将演讲稿示众，他显然不觉得有丝毫问题。在国庆日宣称香港要走好最后一公里，大概只有使用中共说话的人才会这样说。根据百度百科，最后一公里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新名词，指长途跋涉的最后一段里程，亦都比喻完成一件事的最后的关键性步骤、措施等。按照这个定义，梁振英叫香港用好一国两制，为中国高质量发展走好最后一公里，即是表示中国发展已经进入末期，香港走完这一段路，中国亦都完成发展了，是不是呢？如果中共国造延绵不绝，自然没有所谓的最后一段里程。最后一公里虽然出自十八大，不过梁振英的英文这么好，没理由不知道这番话源自英文的 The Last Mile。 而 The Last Mile 除了表示最后阶段的关键步骤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是死囚从牢房步往行刑地点的距离。梁振英对中港的祝福不禁令人想起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不知道中土禁忌的英国居然送终致贺，真是大吉利是咯。送终还嫌不够邪，还叫人在钟上边刻上一副对联，写住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益万年，富贵寿康。就咁睇落意头唔错，谂真却系空笑。日月同明的明本来已经触犯清人的忌讳，更加邪的是日月同明暗示大清国祖和大明一样，结果是怎样？大清政权和大明一样都是维持了276年，报十二时似乎亦呼应满清的12个皇帝，就连下联的天地合德，有人亦觉得暗藏了汉朝赵飞燕妹赵合德的名，汉成帝宠幸赵氏姐妹，结果暴毙，众人都归罪于赵合德。后来光绪皇帝果然是暴毙，刚好应了合德两个字的空笑。现在梁振英郑重呼吁香港陪中国走好最后一公里，相当之有大英帝国的送终遗风。六号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梁振英成为中共的花樽国家领导人之前，只是做了一届特首就黯然落台，其实一直都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当时传出来的消息就是因为他不是习近平的人，是江泽民派系的代言人，所以只是被他做了一届就落了来，作为补偿给了一个花樽国家领导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外发表一些战狼性的言论，而对内的就是拍马屁的言论， 所以今次的言论从两方面看，一个是他对中共的规矩本来就一知半解，所以今次本来是要拍马屁的，但是就变成了高级黑。另外他看到香港被中共搞到一塌糊涂，所以找机会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看来中共的走向很可能被他讲中。到目前为止，梁振英发布演讲稿的 Face 下方只有得12条留言，而且明显是过滤完了的，清一色赞扬梁振英的。但在冯希乾 Facebook 这篇文章下边有240个留言和转发，网友点赞热议说香港一国两制行埋最后一里路，完成历史任务，正式玩完，带有壮士牺牲的感觉，就是一路走好的意思，安心上路，快点行完。吓亲我了，我以为已经玩完，走完之后香港是不是可以自由独立呢？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要我看梁振英应该是有意而为，无论他是不是替曾庆红发声站台，都合了中共末日解体的这一段历程，矛头直指习近平。梁振英的结局是和中共的末日黄花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他会在跟着下来习近平对曾庆红派的最后清理。
10月6日遭到伊朗政府判刑12年的女性活动人士纳尔吉斯·穆罕默迪获得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对伊朗境内大规模抗议的支持。请看报道。
在诺贝尔奖项颁发之际，人权组织指出伊朗的人权状况未能得到改善。近日一位16岁的少女因为没有戴头巾，在德克兰地铁上边遭到女性道德警察袭击之后休克送入医院，伊朗当局拒绝就这个问题给出答复。借这个机会，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呼吁德克兰即刻释放和平奖得主穆罕默迪，并且对伊朗境内维护民权的抗议者表示支持。一年多以前，22岁的伊朗女性阿米尼因为头巾佩戴不规范，在德克兰被道德警察拘留。两个钟之后，阿米尼在被拘留期间意外身亡，引发伊朗国民的愤慨，触发了大规模示威。对于纳尔吉斯·穆罕默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对本台评论说，伊朗去年发生一个库德族女生没戴头巾而此被虐待致死，引发伊朗全国女生追求自由反抗神权统治的抗议，亦都引发伊朗保守的神权体制全国性的严酷镇压。虽然现在情况已经暂时比较平静，我认为诺贝尔委员会是想要去鼓励伊朗受压迫的女性，就是说国际社会和你们站在一起，等你们继续去追求你们的价值。诺贝尔就是传达一个强烈讯息，就是我们同伊朗追求自由的年轻女性或者是年轻人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和平奖热门人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未获得和平奖项。赵君索说，这个是因为泽连斯基的战争还未打完，而且目前来看，随着美国共和党或者美国有一半的民意越来越反对军援乌克兰，乌克兰的命运变得前途未卜。如果诺贝尔现在颁给他，万一后来这个战争的结局是各地和平，这样如果泽连斯基得奖就会变成讽刺，就好像当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越南外交官黎德寿和北越谈了一个停战协议，得了和平奖，结果没几耐之后北越就将南越吃了，那个停战协议就变得很讽刺，根本没带来和平，变成一个笑话一样。所以诺贝尔委员会后来其实变得很精，现在都很小心，他们都希望颁奖的时候要有一些很强烈的启发和象征意义，比如说那时小布殊打伊拉克战争，结果搞到美国劳民伤财，然后奥巴马一当选，明明还未开始做什么，诺贝尔就故意颁给他，就是希望能够传达出这样强烈的启示，即无核世界理念。那乌克兰战局其实还不定，而且现在看来有点令人担心，诺贝尔委员会应该不多敢再去赌这件事，就是说这个委员会它其实有一些很深的考量。
中共火箭军再有高层将领落马，港媒报道中共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横少将已经在上个月投案自首，台湾国安局局长蔡明燕表示秦刚和李尚福都是因违纪被调查。请看报道。
香港明报10月5号报道话，上任啱满一年的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宏正在接受调查。之前有报道指出，李尚福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领导的采购部门有8名高级官员正在接受军纪委的调查。据传，这一批被查的高级将领还包括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的2名现任副部长夏清月和姚文敏，海军北海南队司令黄大忠。中共至今还未对外公布这些将领失踪的原因。不过在8月的一次中共国防部记者会上，针对外媒记者追问李尚福去向的时候，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对贪腐零容忍。10月5号，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在台湾立法院的一个报告会上接受媒体质询的时候表示，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都是因为违纪而被消失。秦刚是被绯闻扯出来的，而李尚福的问题主要是贪腐。蔡明彦表示，因为火箭军是中共科技军种，投注资源非常多，如果内部出现贪污问题，可能会影响未来军队发展。国安局了解到中共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而且就他理解，不单止是李尚福本人受到调查，还牵涉到装备后勤系统的国民官员。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费良勇亦都指出，军队除了忠诚度问题，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他对希望之声表示，利益输送在中国是官官相护，他要拿下一个火箭军的政委司令，那下边一大班人都要拿走。李尚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的8月29号。今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罕见发表公告，表示将清理军中采购弊端，欢迎公众举报2017年10月以来的不法。这一段时间正是李尚福任职期间，他亦因为担任一个职务在2018年遭到美国的制裁。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听听粤语新闻。
拜登移民政策180度急转弯，川普说等拜登道歉。专家主张全面取消所有人退休金，军队躺平，歌红遍全网。许家印恐怕被灭口，近万亿突然涌入香港，怀疑巨资外流。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4号，拜登政府突然180度大逆转，宣布废掉26项联邦法律，将使用川普时期的拨款资金扩建南部边境墙，这个标志着拜登政府应对非法移民问题首次延续了川普总统的一项标志性政策，而川普要拜登对他和美国人道歉。请看报道。
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发布公告，宣布启动在德州史塔郡建墙的计划，防止在该区域非法进入美国。史塔郡在德州边境巡逻队最繁忙的格兰德河谷段，据数据显示，本财政年至今为止，这个地区大约有24万5千人非法入境，这个只计算那些捉到的，捉不到的还不知有多少人。而美国国土安全部为了能够动用2019年川普时期国会的建墙拨款资金，放弃了包括清净空气法、安全饮用水法等等26项联邦法律。在川普从2017年至2021年1月执政期间，共在西南边境建造了724公里的围墙，后来拜登上台后，这个围墙计划被叫停，而德州州长阿伯特现在又恢复了一些措施。拜登政府在2021年1月20号终止建墙计划，当时拜登承诺不会再拿美国纳税人的钱去盖边境墙，现在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显然来了个大逆转。另外，国土安全部还宣布再次驱逐非法入境的委内瑞拉人。10月4号，川普对拜登移民政策一夜之间急转弯亦做出了回应，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拜登能否向我和美国人道歉，因为他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始行动， 令我们的国家充斥着来自未知地方的1500万非法移民，我将等待他的道歉。那为什么拜登要改弦更张呢？自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直接导致近800万非法移民已经进入美国。7月份有13万人入境被捉，9月全国非法移民逮捕人数达到304162人，创下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的最高数字。墨西哥总统几日前说，每日有1万人到达边境想入境。由于联邦边境巡逻人员被非法移民涌入压得喘不过气来，墨西哥犯罪团伙亦趁此肆无忌惮地在美国境内活动。不单止是这样，非法移民的激增让恐怖分子亦混入其中，更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昨日的北美新闻入面，我们提到疑似中共的突击队员混入其中，在战时对美国进行袭击。非法移民暴增亦让纽约市长亚当斯的态度和一年前相比有了180度大转弯。目前抵达纽约市的非法移民已经超过12万人，上星期平均每日抵达纽约的非法移民就超过600人，而纽约2023年在非法移民的问题上已经花费了近50亿美元，估计每日在非法移民身上就要花费980万美元。纽约市已经到了临界点，但是即使这样，纽约州长还考虑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所以有更多的非法移民想要进来。10月4号，亚当斯亲自去了墨西哥城，他发表讲话，对那些想要去纽约的非法移民说，他们将真正面临的现实是什么情况。他指出，不要相信那些不实传言，真实的纽约市已经饱和了，成千上万的移民住在集体收容所内，不会自动就有工作，情况极其困难。他说，追求美国梦恐怕会变成噩梦。亚当斯在墨西哥城亦表示，纽约市已经无法持续独立承受移民危机，这个是全球性问题，必须全球合力解决。随着2024大选的临近，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成为总统竞选的一个重要议题。 NBC 有一个民调，支持共和党的移民政策占了 45%，而支持民主党政策的只有 27%。 据路透社益普索9月的民调，有 54% 的美国人都同意非法移民让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而有大约 73% 的共和党人和 37% 的民主党人同意这个讲法，而这些数据直接反映出的就是民意和选票。
近日中国大陆有所谓的专家竟然主张全面取消所有人退休金，并提议令老人依靠劳动力生存。消息一出，引发网友的愤慨，有网友直指要害，以后政党自己养，不要靠百姓爹同娘。同时一首躺平晒太阳的新篇中共军歌火爆中国，请看报道。
据阿波罗网记者的报道，中国大陆各大网站近日都有流传类似消息，有所谓专家建议鼓励退休人员主动放弃退休金来缓解经济负担。其中的一个短片显示，一位是中国老龄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他竟然主张全面取消所有人退休金，并提议让老人依靠劳动力生存。消息一出，网络骂声一片，很多网友说这些所谓专家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那是叫老百姓死的节奏吗？一些网友建议让专家全家先做表率，让全中国人先看看专家们每月的收入是多少，建议按当地低保标准发放生活费，共产党员带头，领导们先行，要全面取消社保医保系统的双轨制，取消一切双轨制，包括干部病房、特工。还有一些网友说，我们靠个微薄退休金生活养老，如果失去养老金日子怎么过？不知这位专家是怎么想的，大多数退休人员都是基层人员。中共不断折腾，造成中国经济大幅衰退，青年失业率暴增，现在就连人民的养老金都挂住。近日在年轻人躺平歌《我在财神殿里长跪不起》被封杀之后，中共的军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被改编成《我们的队伍要躺平》。10月4号，旅美独立学者吴造来在推特上发文贴出了新军歌， 我们的队伍要躺平，内容是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歌词改编了。新歌词入面向前向前向前被改编成躺平躺平躺平，脚踏住祖国的大地被改成背躺住祖国的大地，背负住民族的希望改成不再管民族的希望，向太阳改成晒太阳，绝不屈服英勇战斗改成绝不努力坚决躺平。推友的评论更有意思了，边个咁有才，如果军队都明白不再服从不再做中共的工具，中共就倒台了。六四学生领袖赵恩亦跟帖话，躺平就是中国版非暴力不合作，虽然属于消极抵抗，但亦是成本最低阻力最少最容易推广最成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公民抵抗，全方面躺平就是目前最佳反抗模式。确实这两年躺平主义在大陆越来越火，不单只是年轻人躺平，中共官员亦有躺平心态，就连沈腾在春晚的小品作品都是官员躺平。所以你觉得如果全民都躺平会对中共带来什么？请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许家印被捉后是谁给他从39亿元资产借到了 2.4 亿元呢？是哪个政府、哪间银行？都是大众关注的。有分析指许家印被捕后肯定有数以百计的官员准备出逃，而许家印的性命亦堪忧。近日发现有近万亿元人民币突然涌入香港而拒之外流。请看报道。
独立作者吴造来认为，如果许家印真的交代了腐败利益集团数百上千名局级以上的干部领导家属都要牵扯入去，如果他手下的重要职员参与检举揭发，更多的政府、银行、处级、科级干部都要坐监，所以许家印被捕后肯定有数以百计的官员准备出逃。据时评人雷哥分析，许家印性命堪忧，会有多少险恶就好难讲了。他认为首先许家印攀附了北京高官，平时可能亦得罪了一些省市地方官，比如他几次要挟省政府，平时对员工亦比较苛刻，公司爆雷前妻子又提前吐现走佬，他这一赌估计长赌众人推，没什么人会讲他的好话。第二，许家印企图逃避当局监管，那是抗命作死，罪加一等。第三，就会牵出很多从上到下的官员贪腐，而很多官员的把柄都可能在许家印的手中，因此现在很多官员都想让他永远闭嘴。值得关注的是，一个恒大负债两万亿，碧桂园负债14000亿，如果许家印官商勾结的话，那还会有多少房地产和地方官员相互勾结？会不会有很多官员为后路打算，想尽快将钱转移走呢？据香港金管局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份有大量人民币涌入香港，使在港离岸人民币总额逼近10000亿，而用以支撑港元汇率稳定的香港外汇准备金却减少了358亿港元。分析说，而有大规模资金从香港流出。香港金融管理局9月29号公布数据显示，香港的人民币存款规模在8月份上升 6.0%， 为9.625亿元。而跨境贸易结算的人民币汇款总额在8月份为11212亿元人民币，比7月多了 9.7%。香港是离岸人民币最大的结算市场，占据离岸人民币结算的约 70%。 由于离岸人民币游离在中国央行的监管系统之外，人们还有个后面可出，所以亦有大量大陆人涌入香港的银行开户，每日一早就有游客排长龙。来自西安的朱女士对大纪元表示，这次准备存10万港元，她还透露来港的中国人每人每次可以带20000元人民币现金过海关，而大家利用这种蚂蚁搬家的形式将人民币带出境。八月有544.8亿人民币存入香港银行，每人每次带20000，这样每月就有272万人次，平均每日9万多人进入香港存款，这个是几咁庞大的人流和金流。香港资深银行家吴明德认为，资金外流到香港背后必然有中共官员操作和参与及选择性的开绿灯，亦有人说因为有很多官员的钱要出走，如果将来被收紧就麻烦了。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